猎户老吉头带着努尔哈赤十个人呢，赶奔抚顺城去赶集。哎，这抚顺城呢，咱得简单介绍介绍。当时是明帝国统治，就拿这个东北白山黑水地区啊，当作偏邦外夷。为什么呢？中国地面太大了，鞭长莫及。怎么办呢？也设立几个州治，最大的州治就是辽阳州。当时的辽阳啊，那是东北文化、政治、经济的中心。在辽阳的管辖下，有沈阳城，有抚顺城。这个抚顺城不大，住着5000军队。新派那个总兵官叫李成梁。你别看军队不多，衙门口不少，什么副将衙门、游击衙门、巡检衙门，都在这抚顺城集中。在城东30里有个大集市，这集市每年呢开2次，规模庞大呀。春天呢是3月15到月底，秋天呢是7月15到月底，每集是半个月。那些少数民族，包括女真族、朝鲜族、蒙古族，还有部分汉人的猎户，都把猎户的东西拿到抚顺城做交易。这抚顺城呢，是以汉人为中心集中的地区，分两个市，一个官市，一个私市。什么叫官市啊？官市啊，就是朝廷举办的。在这半个月期间，交易的主要是马。这少数民族呢，得向朝廷进贡。你指定每一年要送多少匹马。除了进贡的之外呢，剩余的马匹可以进行交易。朝廷啊，给规定了三个标准：上上马、上中马、下下马。它这个价格它不一样，比方说你送的是上上马一匹，检验合格了，朝廷给5担粮食、5匹布，给10两纹银，另外还有奖赏。要选上中等的马呢，就递减；要下等的马，就微乎其微。所以来的这些人呢，他们能把自己的马匹能选中，这样呢，朝廷给一定的奖赏。集市结束之后，朝廷就在抚顺城大排宴宴，赏酒赐肉，以示鼓励。等下次交易的时候，你再带牲口来，这就叫官市。同时呢，还有私市呢。私市是老百姓对老百姓的交易。像大山里的少数民族靠着什么呢？靠着打猎，各种毛皮，什么老虎皮、黑瞎子皮、狍子皮、豹皮、等等等等。另外还有山里的药材，最主要的就是人参，拿到这儿进行交易。汉人看好了，双方讲价讨价定下价钱之后，双方都能接受，达成协议。所以从元朝末年开始，这个集市开到现在非常兴旺，双方相安无事，处得很和睦，从来也没发生过其他的事情。这次努尔哈赤跟着老吉头来到抚顺城，东关外30里呢，离这城还挺远的，就这个地方应运而生啊。老百姓都知道，每年这2次交易，上万人参加，规模庞大，所以做小买卖的都赶这日子到这做小买卖，发个小财儿，什么说书的、唱戏的、打把式卖艺的、耍狗熊的、卖大力丸的，各种小吃是应有尽有。 有些汉人呢把家里珍藏的东西也拿出来跟这少数民族啊进行交换，双方合适了，那没得可说，一手钱一手货。少数民族对此也极感兴趣，因为他们呢什么都缺，就盼这集市换点粮食，换点布匹，换点家庭用具，比方说炊具了、刀勺铲子，他们都不会做，都得上这儿来换来，什么被褥鞋帽也得来换来，都盼着这一天。这努尔哈赤长这么大没到过抚顺城，这回一进集市，他眼睛都不够使唤的了，东瞅西看，哎呦，怎么这么多人呢、啊？擦肩接踵啊，拥挤不动啊，这边也敲，那边也喊，看着非常新鲜，非常刺激。努尔哈赤这心呢、啊，有点沸腾。乐得不得了，那大嘴一直就咧着。老齐头当向导，一边走一边跟他解释，看见这个没有，这是变戏法的。什么叫变戏法的、你开开眼你看看。耶，努尔哈赤个也大，站在人群后头一看，明明这碗是空的，怎么他一翻个碗里全是粮食的，那盆里的明明是空的，怎么拿那毯子一盖就变了一坛子水呀？神雷呀，看见他这个乐呀，先溜达了半天，之后打店，哪儿最便宜住在哪儿，因为都挺穷苦，唯独带来的东西大家轮流看守，可不能丢了，闲言少叙，在这个集市进行的第五天的时候，他们找着客户了，把这人参这一线，这几个客户就有点傻眼了。啊，这么大的参，实属罕见，要多少钱？讲价吧。就这么的，老齐头做代表，讲啊讲啊讲啊，最后达成协议，由这个汉人全包下。给的银子也不少，给了文银200两，给了50匹布，又给了不少吃的粮食，给了2担。努尔哈赤就想着，这就划着来呀、可我们也无本啊，就在山上挖下来的，到这儿能换这么多银子，应该知足了。说实在的，努尔哈赤是个孩子，他不懂，让这汉人捡了便宜了，就这点东西一颗参就能换下来，何况20多颗参。哎，他就觉得挺满意，达成协议了。当天晚上老齐头也挺兴奋，说实在的，赶了无数次集也没发过这笔大财，虽然吃了点亏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，哎，也高兴。他就把这银子分成了12份，大伙围着看。老齐头说话，我说铁牛啊，大头，你们都听着啊，憨子也在这儿，咱们10个人为什么我分成12份？因为这个憨子事先冒险挖来这棒槌，人家是手工一件，他要不发现咱能挣来这么多钱吗？因此我建议他一个人拿3份，剩下咱们每个人都平均每人1份，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。这努尔哈赤一听，爹，别，那不好，咱来了军谈云散，我不能要3份，那交代不下去。旁的人一听，同意，赞成。憨子，你立了大功了，你要不发现这些棒槌，我们上哪儿得这些银子去？这1份我们就心满意足了，你理应当得3份。这努尔哈赤推脱不过呀，一个人得了3份，其他的人把自己分的东西都包好了。第二天上午， 努尔哈赤没影儿了。嗯，老齐头有点担心，说这孩子哪儿去了？是不是看着这花花世界，他动了心了，跑哪儿去玩去了？他挺老成，他不是那个人呢，不能，他也没跟我打招呼。一直等到下午，努尔哈赤回来了。干爹，我各位都出来看看，我送给你们的礼物。大伙深感意外，到了店房的外头一看，嚯，前面有十匹高头大马，鞍颤交环，全是新的。老鸡头傻了，憨子，这怎么回事？干爹，我一个人不能得三分，我觉得于心不忍，可你们又不答应。昨天晚上我没睡好觉，我就盘算好了，我特别到马市上花我那钱买了十匹马，每人一匹马。你想咱们走路多辛苦，马是脚力，就算我送给大家的纪念。干爹，你也上岁数了，不能靠着步行，咱骑上这马回去得多高兴，这是我一份的孝心。哎呀，大伙不住的点头咂嘴啊。没想到十几岁的孩子站得那么高，看得那么远，这么讲义气。原来我们看错了，没拿他当回事。这一看，这孩子将来了不起，非常高兴，再三致谢，把礼物收下。努尔哈赤选了一匹大黑马，这马他太称心如意了，因为他养那条犬就是黑的，他喜欢黑色的。您说邪门不？他到马市上去买马，这匹大黑马见着他就拱他，这天生的跟他有这个缘分。所以说努尔哈赤对这大黑马也起个名叫大黑，那简直是如获至宝一般。马也买了，钱也挣了，老鸡头一高兴，我各位啊，你们好不容易离开大山，咱把买卖也做个不得理儿了，我说咱到城里去玩玩怎么样？都有钱了，咱们到那也花点银子，下下大饭馆子，那还有唱大戏，你们也开开眼听听戏。努尔哈赤没听说过，干爹，什么叫戏？戏呀，你一看就明白了，我也说不清楚，也就有意思透了。怎么样？行吧，这叫人得喜事精神爽啊！十个人全同意了，把电饭账结了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牵着高头大马离开店房，每人都骑上了。其实少数民族都会骑射，骑马都是高手。上了马的时候高兴，老齐头在头前领着，努尔哈赤紧靠着老干爹，大头水牛，众人在后头跟着，奔抚顺城。咱没说吗？离着三十里呢。这三十里路的两旁啊，出来庄稼就是野地，有的地方荒无人烟呐。谁都没想到，他们走出去不到一半的路程，按现在钟表来说，也就是早晨起来六点钟左右，就听前头喊：“救人！他妈的，你跑不了了！把东西给他，拿给他！哎呀，给他！哟，怎么打起来？谁跟谁呀？”他在马上一掌身，打凉棚往对面观看。离着他们呢，也就是一百步以外，路边上停着一辆车。这车虽然没仔细看，够讲究的，带棚的车，有大牲口驾着一员，但是在旁边停着。车下边横着一具尸体，看那意思是车老板。打斗的呢，二十来个人对付一个人。再看这个人一边打一边呼救，嗓子都喊破了， 而且这一个人还是个上年纪的，少说得60岁，胡须飘摆，帽子也打掉了，可能也服了点伤了，后背前心有斑斑的血迹。就这个人手中捂着一把大刀，左右劈杀，围着他那20来人都是彪形大汉，有的还穿着裙子，还有的穿着坎肩，一看就是少数民族，不知道是哪来的，非要置当中这人于死地。这人是边打边喊，努尔哈赤他们来的是正及时啊。努尔哈赤看在眼里，跟他干爹说：“爹，这怎么回事？咱可不能不管呢。”“是啊，他来中间见老者有危险了。”“爹，你们等着，我过去。”“憨子，你还年轻，不行。”“不，来不及了。”他这匹大黑马一溜风就冲到近前。那时候出门在外，谁身上都带着假的事儿，你得防身呢。尤其他们大山里的人，那刀子囊子都带着。努尔哈赤身上也带着口大刀，一伸手把大刀拽出来，高声喊喝，声似巨钟啊：“
干，别打了，住手！”
这帮人就好像没停电一样，还接茬打。努尔哈赤灵机一动，又喊了一嗓子：“我们是官府的官人，现在抓差办案。我们是官人。”其实他算什么官人？这是吓唬那些人。哎，您还真别说，这话真起作用了。一说官人，再看那20来人回头一看，路上来了10来匹马，谁知道是不是官人，互相嘀咕了一阵，有人打了一下口哨，钻进庄稼地是逃之夭夭，都给吓跑了。老齐头在后头听得真真，心中暗想：憨子智勇双全，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。你看这话说的虽然是瞎话，但是起作用了。再说被贼困那个老者，一看人散了，一撒手，螳螂把刀扔了，往地上一躺，背过气去了。方才为什么呢？精神头住着，现在一看来救兵了，精神这往下一缓解，故此休克过去了。努尔哈赤众人从马上赶紧跳下来进行抢救吧，摇胳膊晃腿晃他那脑袋，大声呼救。一看这车上挂着个葫芦，里头有水，又给他灌了几口水。老头慢慢的缓过这口气来了：“
哎呀，累死我了。”
睁眼一看，有10来个人围着他，为首的有一老一少。这老头个儿不太高，挺强壮，特别这个年轻的，四方大脸，浓眉阔目，长得是一表堂堂。他明白了，这帮人把自己给救了。他强支撑着，扶着车辕站起来，掸了掸尘土，一抱拳：“各位恩公，我谢谢各位，是你们把老汉给救了吧？”老齐头说话：“哎，老伙计，我看咱俩的岁数相差无几。是啊，这事让我们给赶上了，那伙人让我们给赶跑了，是你的仇人吗？我也搞不清楚啊。我久住抚顺城，可能得罪了不少仇人呢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们知道我走到这儿，20多口子想把我给杀了。幸亏你们来得及时啊，救命之恩，恩从再造，谢谢。”
努尔哈赤就说，您上了岁数了，既然有仇人出门在外，您得多加谨慎。
等等等等，
年轻人，你叫什么名？
我叫努尔哈赤，我乳名叫哈尼子。
我听你说话舌头根子有点发硬，你是什么族？
我是女真族。
怪不得，模样长相也看出来了。
我先自我介绍啊，老朽是汉人，我是汉人，我姓韩，我叫韩城，不怕你们笑话，年轻那会儿闯荡江湖还有个小小的绰号，人们都管我叫大刀韩城。现在时过境迁了，老了不中用了。
我说这有什么用啊？我这几位也都是我的恩人，这样吧，你们救了我的命，不能白救，老朽的感谢呀。我就住的城关，请到我家里，无论如何到我家。
老齐头就说，算了算了算了，
谁让我们赶上了，天下人管天下事，这也不是特意为了救您来的，您就保重得了，您该干什么去干什么。
不行，见着恩人岂能交之实弊呀、啊？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当涌泉大报，这是商人留下的话呀。这么大的事情，我能放你们走吗？无论如何，各位赏脸，跟着到我家，哪怕我把凉水温热了，你们每位喝一口，我心里也安了。
请到我家，请到我家。大伙一看情面难却，一瞅地上还有死尸呢，
这唉，给我赶车的也是我一个小徒啊，命苦啊。这样吧，麻烦各位把他周到车上，你们都骑着马，一会儿就到我家了，我想法给他安葬，跟我一场也不容易，为了我把命搭上，把死尸周到车上。就这么的，老头上了车，自己赶着，边走边谈，大伙这才知道大刀韩城的家是开把式厂的。什么叫把式厂？武术馆，教徒弟的。现在别看上了年纪了，威名远震，有100多个弟子靠着这个为生。老头今儿个也去赶集去了，不为买东西，想开开眼，没想在返程的路上遇上仇家。那么现在也不知道仇家是谁，你别看仇家不知道是谁，可遇上了努尔哈